第85集，第56节，感召力。个人力量的第四要素是感召力。秉承始终如一价值观的任何人都拥有这种力量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宗教领袖，他说：“你可以信任我，因为我有一套价值观，我不会背离他们。”你喜欢并钦佩客户一以贯之的行为，他们同样喜欢并钦佩你的这一点。如果你甘愿守护你的原则，尤其是如果你不惜冒着经济损失的风险，这将建立起他人对你的信任，他们因此而喜欢你。例如，你可能是销售电脑的，你有勇气对你的客户说：“当然，你想省钱，我也赞同。问题是，你这样做对不对？”但事实是不对。我知道，除非你得到带2T 容量硬盘的型号，不然你不会十分满意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减量减价卖给你任何东西。他们因此而喜欢你，当然这会引起一些质疑，但是如果你已做足了功课，并且你是对的，你将对那个顾客有影响力。如果你退缩了，他们怎么会尊重你？当你显示出感召力时，其他谈判者会注意到的。他们钦佩和尊重始终如一的价值观，这让你对他们具备了相当大的影响力。当你在谈判时，你表示愿意设法走捷径，或者暗中去找你本不该找的关系，你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你的销售业绩，然而长期来看，你会失去影响买家的能力。你要当心，别出尔反尔，先设定标准，然后又违反自定标准。别刚对那个买家说你永远不降价，然后就降了价，这比一开始就不设定标准还要糟糕。感召力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，一旦你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形象，即你一以贯之地坚守自己的标准，并且永不偏离他们，这将极大地影响他人。这就使他具备了比奖赏和强制两个明显影响因素更强大的影响力。虽然这两者可能会对人们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难以持久，他们最终会产生反作用力。总是通过给孩子奖励来说服孩子的父母，很快发现孩子学会了期待这些奖励。如果他得不到奖励，就会反抗。你可以每年付给公司高管2000万美元，在早期阶段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素，他会尽一切努力来保证这个激励措施得以延续。然而年复一年之后，这种奖励的价值开始递减。例如，你可以运用强制力，通过威胁解雇一个人来激励他。然而如果你长期依赖这种做法，它终将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。如果你持续这么做，他要么会想办法摆脱这种压力，要么忍气吞声，得过且过。然而感召力却不同，它会越来越强大。你坚守原则，绝不偏离原则的形象保持得越久，别人就越来越信任你。这种信任会让你在谈判中拥有影响他人的巨大能力。作为威慑因素的感召力。当人们对你运用感召力时，你会心生敬畏，因为我们钦佩这种特性。他们对你说：“是的，但我们不会这样做生意。我们的创始人，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，在28年前创业时说过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产品制定一个公平的价格，永远不要偏离这个价格。”当我们听到这些崇高的话语时，我们不愿意和他们对着干，因为我们钦佩那些有原则的人，不想反对他们。当有人在你身上如此运用感召力时，你有两个选择。一，尽管他们告诉你他们从未做规则以外的事，但确实有例外。先例的力量是了不起的。如果你能确定曾经出现过例外情况，它就完全化解了感召力。当你要求佛罗里达的一家假日酒店给予特殊优惠时，如果你能证明西雅图的假日酒店曾经给过你这种优惠，你在与佛罗里达的前台服务员打交道时就掌握了足够的影响力。二，确立这一点，即尽管在过去这可能是一个好的规则，但它不再是明智的选择。据我所知，有一家财富50强公司多年来一直说， 我们的创始人在创办这家公司时制定了一项政策，即我们永远不会偏离标价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平的价格，每个人都应支付同样的价钱。该公司的这个政策保持了几十年不变，但最终在竞争对手开始打折的压力下，他们不得不随之降价。仅仅因为这是他们多年的政策，并不意味着今天就应该继续执行。要点备忘：一，我们希望领导我们的人保有一套持之以恒的价值观；二，勇于为你的客户选择并坚决执行一个最佳方案；三，感召力比奖赏力和强制力更有力，后者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，但感召力将持续增强；四，当人们在你身上运用感召力时，你会心生敬畏，因为我们都敬佩始终如一的做事的人。五，搜集足够信息，从而在听到人说我们从未打破过惯例时，你能予以反驳。六，如果你无法找到破例的实例，说服他们采取灵活处置的方式打破惯例。